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末了，约翰记载了耶稣所呼召的第一批的门徒有五个人。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第一次呼召的门徒，其中有三个人，就是安德烈、约翰，还有彼得。那我们知道，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其中至少有四个是渔夫。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那为什么耶稣找这些小人物来完成神所托付他的救赎人类的大计划呢？从耶稣拣选的门徒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都觉得要靠自己的力量才可以为主做更美好的工，那这样子有个问题是，做到最后如果我们的成就不高，我们就会妄自菲薄；如果我们成就很好，我们就会把自己脸上贴金，会忘记自己是谁。那所以耶稣选的是平凡的小人物，一开始就要告诉我们，成就事情不在乎个人的聪明才智，完全在乎神的大能。当我们愿意为主所用的时候，再怎么平凡的小人物也可以与神同工，做在神国度里面不平凡的大事来。那今天我们所读的三个呼召的门徒，安德烈、还有约翰、还有彼得，其中特别我们要来看安德烈这一位小人物。那事实上安德烈他是最先出现的门徒呢，他并不是一个当头的领导的人物，后来他的哥哥彼得，我们说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大弟子，但是最先出现的是安德烈。即使在圣经里面记载安德烈的事迹也不多，除了今天在看的经文之外，他在福音书里面十二个门徒完全提到名字一共有四次。这个四次当中呢，安德烈的排名有两次是排名第二，有两次是排名第四，所以他从来都不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重要人物。我们知道十二个门徒当中核心的人物是彼得、雅各还有约翰，这三个人在山上看见耶稣他的变相，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这三个核心的门徒也在旁边，安德烈都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安德烈他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知名度，他在乎的只是如何用神给他的恩赐来成就神的伟大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安德烈，我们要学习的是，即使神给我们的能力恩赐远远低于我们所期盼所想的，我们还是可以成就不平凡的事。因为人看人都是看外在，其实在教会里面是一样，看的是这个人灵性好不好，哇，他有这个恩赐可以去讲道，可以带查经，可以领诗，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进了教会，开始都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慢慢的就对自己慢慢失去信心。在外面还可以有呼风唤雨，可是来教会好像是入了一个新的行业，什么都不太行。那很多时候老是在盼望的什么时候有一天可以像在台上的这弟兄或姐妹这么样的属灵，这么样的敬虔。可是如果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已经掉进去世人的框框里面，因为人是看人，但是神是看内心。神看的是我们的动机，他不在乎我们的能力高低，他在乎的是我们顺服的多少，他不在乎我们为神做了多少事，他在乎我们是不是全力的摆上完全顺服。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跟世人一样，而跟神的眼光慢慢的脱离的时候，那我们做的再怎么多，能力再怎么强，反而会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但是安德烈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是个渔夫，大概也不是几个字，可是当他知道他找到他所心目中要追寻的弥赛亚的时候，他的人生整个就转变了。那所以今天也来问大家，你相不相信神给每个人的能力跟恩赐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有写，神凭他的主观的意志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能力，重点不在于你比别人多或少，因为这完全是神主观的作为，重点在于神给你多少，你是否全力把它用上，而不要去羡慕那些做的比你多的人，而忽略了自己该做的反而没有做。 之前有一个姐妹很羡慕我们教会里面很会传福音的弟兄，他碰到的这些来的或者没有信的人都可以跟他谈谈而谈，然后就很容易带人家信主。这位姐妹也希望能够传福音，也希望有他的这样子的成就，可是他 不了解他自己的恩赐。因为这个姐妹啊，她的恩赐其实是很会服侍，厨房里面一定有她，她老是做这些默默的别人不太知道的事情，做得非常好。可是她忘记了神给她这方面特别的恩赐，她就羡慕那些神并没有给他的恩赐，所以他心里面就不平衡，失去了本来应该有的喜乐。如果我们了解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是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为什么老是去羡慕别人做得你好呢？因为别人如果有更多的恩赐，代表神要他做得更多。神如果没有给你，你就安心的接受，享受别人来为你服务，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当我们能够知道自己到底可以做什么，自己不可以做什么，那个叫做自信。当我们有真正的自信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让自己一个平凡的生活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事。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刚刚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安德烈他有什么样的榜样可以让我们来学习。那从三十五节这里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个再次啊，就是指第三天的意思。那这里说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个约翰指的就是施洗约翰。那这两个门徒呢，等一下会说到底是谁。三十六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他知道他这一生出来传道的目的就是为即将来的弥赛亚来铺路的，他是他的先驱者。这里说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在行走的时候，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是他所传讲的那一位，他所为他铺路的那一位，就是神所应许的要来除去世人的罪孽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当他看到他所传讲的这位弥赛亚到他面前走过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神的羔羊。那三十七节，他的两个门徒呢，听见施洗约翰讲的话，他立即跟从了耶稣。那这两个门徒，一个就是本书的作者约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特别要来看的安德烈。那这个 两个门徒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为什么他听见了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他马上就跟从了耶稣呢？这个短短的非常简单的描述可以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来深思。他会跟从耶稣代表他相信施洗约翰所说的，他相信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是他们所寻找的弥赛亚。可是他为什么会相信？相信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容易。你们知不知道基督徒这一生经历的一个最伟大的奇迹，每个人都有，你们知道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个神迹啊，这不是你理智上一个决定的，这圣灵的感动在你的心里做工啊。所以你如果一直要去求神给你神迹，你都忘记了你之所以从不信会变成信，就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你都忘记了。还有很多人老是在病痛当中，在人生苦难的当中，在向神求恩典，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每个基督徒这一生，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已经经历了神这一辈子给你最大的恩典，就是赐给你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你有这个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恩典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吧？没有。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经历过神最大的神迹，经历过神最大的恩典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抱怨呢？当我们忽略了神已经给我们，然后跟世人一样老是在看眼前所要的这些苦，避免的这些苦难，追求短暂的快乐，反而忽略了神的怜悯跟恩典，这个才是我们心里面不满足会抱怨真正的来源。那这里安德烈还有约翰，他相信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他们所追寻的弥赛亚，背后让我们知道在他心里面早就已经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因为他知道他心里面是有所欠缺的，所以他才会去寻找唯一能够填补他内心空虚的这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一个人要能够愿意相信耶稣，第一个心里面一定要有渴望，要有所渴望，有所追求，你才能够得到你真正想要的。如果我们对这一生生活一切都浑浑噩噩，没有什么所求的，很容易会错失神要给我们的恩典。安德烈跟约翰 他心里面有渴望，知道心里面在生命当中他有所缺乏，而且他确信只有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才能够让他的生命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当他们确定的他看到了他们所渴望的目标的时候呢，他主动的就来寻求。他寻求的第一个步骤，看到施洗约翰在传讲悔改的道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先悔改。他又听到施洗约翰跟他说，我所传讲的铺路的这一位弥赛亚就在眼前走，所以他们知道追寻许久的人终于在眼前现身，所以立即就会去跟随他。而且他们确定的目标，他们马上是采取行动，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真正的身份以后，他们立即就来跟随。所以当我们心里面真正渴望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实际来的时候就会主动来寻求，最后呢会立即来行动。短短的几个动作让我们看到安德烈还有约翰他们对生命利益的追寻，他们愿意去思考，他们愿意主动去寻求，而且他们愿意实际立即的采取行动。这个就是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应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的。那这里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跟彼得也跟安德烈跟约翰神所呼召的第一批的门徒会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呢？因为如果不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错失掉了。那这里要大家思考的问题是，那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否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你会说有啊，我在青少年时期少年不知愁的时候都问这个问题，那问到最后没有答案呢，等到开始出社会长大就觉得这个是少年维特的烦恼，不需要去浪费这种时间，就开始为工作为家庭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工作是否有成就开始这样打拼，就开始觉得不去思考这个这种太抽象不实际的问题。但是这里门徒的本身的经历还有圣经里面许多的教导来提醒我们，当我们常常去思考活着的意义跟目的在是哪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能够看到神更奇妙的作为。那到底你觉得你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你是否曾经怀疑过？还是你是否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在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痛苦的真正的来源。这里我们看到安德烈还有约翰，他相信耶稣，他跟从的耶稣。可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怀疑过，我们相信耶稣，但是我们是否真的跟从呢？相信跟跟从是画上等号的吗？其实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相信了，可是呢，跟从是属于第二阶段。Phase 1是相信， Phase 2呢是跟从， Phase 1跟 Phase 2中间呢还有一大段距离。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使万人都做门徒，我们自己也愿意努力去做门徒，可是为什么都做不出来？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跟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一样，当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的时候，我们真心的就完全去跟从，我们心里相信，行动没有跟从，所以我们生活就痛苦，心里面就会充满了空虚跟抱怨。这个跟从字面来说就是跟在后面走，所以当你确定你是在跟从的时候，你确定了两个事实，你所跟的那个人是你的主人，不然的话你不会跟从。第二个，当我们走在我们要跟从的人的前面的时候，变成是我们在带领我们的主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常常跟神祷告，求神给我们指示啊，带领我们的方向，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耐心，我们常常祷告完以后啊，看不到神有什么的作为，就跑到神面前去了。所以心里面说我要跟从耶稣，那事实上是走在前面呢，要神来跟随你，依照你所祷告所给神 的清单，要神以你自己的时间，以你自己的方法来完成你自己所要完成的计划。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如果得不到平安喜乐真正的来源。这样的痛苦不在你是牧师，你是长老执事，你是信主多久，或是你传了带了多少人信主，你在教会做了多少事情，都跟这个无关。这些事情都 不能够来跟神邀功，因为神要看的是你是否真的相信，你是否愿意舍己，是否真的全心来跟随。神要看的是这个。当我们人老是在看外在的得失成败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失去了神要应许我们真正的不受外在环境影响的这种平安跟喜乐。那安德烈跟约翰他愿意跟从以后啊，那耶稣有什么反应？耶稣对这些主动来跟从他的人，他的反应是什么呢？38节，耶稣就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你就觉得答非所问的。他说，你们要什么？他反应说，拉比就是犹太对他们宗教教师的称呼，是老师或是教师的意思。然后他说，你往哪里住？就说你今天晚上要住哪里。你会觉得这个门徒回答有点奇怪，其实这个是不奇怪，这个点出啊，他知道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已经确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然后想要更认识他。那你更认识他，你说除了跟着在后面走以外，你要问他说，那你今天晚上住哪里？你住哪里，我就要跟你住在哪里，我要找把握每个机会来更认识你，很多问题要问你的。所以这里看起来是答非所问，其实是回答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那问大家，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要什么？你会回答什么？说我要什么？我希望能够房子大一点，希望能够收入高一点，希望家庭更加幸福美满，希望我的先生呢要常常认错，那希望我的孩子呢都能听我的话，我为他们好，为他规划以后要念什么学校，要找什么工作，听我绝对没有错。我们常常跟神就是开这些清单。可是当神要你问你说你们要什么的时候，你觉得神是要这个答案吗？绝对不是的。好，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呢，耶稣说你们来看啊，他有没有拒绝？没有啊。好，你说要看我住哪里，来啊，我欢迎啊。结果呢，他们就去看他住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有没有看到，当你要去认识神，要去更了解他的时候，就是要跟他亲近。那在当时的情况，亲近最好的方法就是晚上跟他住在一起，那这个是最亲密的。所以我们如果在现在我们看不到耶稣，看不到神，可是圣灵呢透过神奇力量住内住我们心里面，当我们想要亲近神的时候，即使摸不到耶稣，看不到他，可是我们可以透过独处灵修、祷告、读经，可以让神的灵再次的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与他同住在一起了。当我们与神同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才会被神所塑造，我们跟他的关系才会更美好，我们才会真的更认识他。太多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唯一没有做就是跟神独处，认识神的本性，了解他的作为，而不是去看自己为神做了多少事情，看自己在别人在弟兄姐妹有多少的掌声，这些都是世人所关心的。我们如果用世人所关心的方法要来做神的国度，我们到最后啊会把自己给累死，而且呢会觉得吃力不讨好。但是我们如果用约翰还有安德烈的方法，马上跟神住在一起，跟耶稣住在一起，我们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赶快把自己关起来，单独的跟神来相处，跟他约会，透过神的话语能够更了解他的本性，而不是一直担心自己没有解决问题。当我们把这个定睛的对象调整为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卸下了，我们的忧愁即使没有消失，可是不会成为阻拦我们前面的走路的一个方向。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榜样。那这里说那个时候是深圳，深圳呢以犹太人的计时的方法大概是下午四点钟，那罗马人就不一样。那这里指的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决定了跟耶稣要来同住了。那这里也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在寻找什么？不管你现在几岁，不管你现在是一二十岁还是七八十岁，我们每一天活着都有目的，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旨意的，不会说啊，我现在七老八十了，好像没事做。没有，神每一天给他的儿女，不管你的年纪多大，都有他特别的计划跟使命，只是你有没有耐心的去寻求，你有耐心的去寻找神到底要你做什么。那你找到了吗？还是你找的都是自己这些欲望的满足， 而忘记了神在你身上要彰显的奇妙的作为。那你找到了吗？那是否我们知道我们到底一生当中我们每一天到底真正需要是什么？是从小爸爸妈妈教的说你要好好念书，学校好成绩考第一名，然后以后要考到最好的大学，像以前在台湾就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然后到美国拿个博士学位，在美国定居，从此要娶一个那个漂亮的家世又好又聪明的好老婆，那生儿育女，从此一辈子就非常的幸福快乐。这从小包括我自己父母这样洗脑，我一拒绝我妈妈洗脑一向说她从小要当医生，我就拒绝。我觉得那时候看医生呢，为什么台湾人喜欢当医生？后来我的了解啊，在日据时代啊，大概台湾人大概当医生不参与政治啊，比较有机会出头的。那第二个呢，当时的医生啊，大概收入也不错。他后来他发现啊，当医生很好，但是呢，对自己不好。因为我的家族很多医生，他忙到啊，连放假的事情都没有。他赚很多钱，那儿女家庭都经济没有问题，可是自己的身体搞坏了。夫妻亲子关系受影响，那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在台湾医生的地位是蛮高的，其实在医院里面他的医生的地位都远比其他是什么院这些行政人还要高的。但是问题是我从小都拒绝，因为我觉得父母再怎么爱我也不能够决定我个人的前途。我这么小就这么叛逆，还好我叛逆，不然的话像不要像我表弟一辈子都听爸爸妈妈的话，连娶老婆的对象都爸爸妈妈安排，那所以后来变成了这个叫妈妈说，什么都是妈妈说。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当了爸爸，当了先生，生活上有太多的这些问题啊，就纠缠不清了。OK， 那所以确定我们真正需要是什么，会帮助我们能够更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会帮助你把神所创造的这么美好的生命能够活得更精彩。套句圣经所说的，就是要能够得到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还是你是忙忙忙，每一天忙，瞎忙，到最后茫茫然。如果你的写照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你也就放下你现在在忙的，好好的给自己独处的时间，给自己放个假，暂时跟自己的亲人稍微远离一下，静下心来。如果不是在家里找不到的话，我建议去外面租个旅馆，去自己去静下心来，好的回想这一生我到底在忙什么，为了儿女，为了父母，还是为了自己。太多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结果呢茫茫然，到最后等到老了退休的时候，事业已经结束了，然后才知道好像这一辈子好像是一场空。那现在不管你是几岁都还来得及回到神面前，让神来帮助你。一生最大的成就不在世人的肯定，而是神怎么样看我们，不在我们能力多跟少，而在神给我们这一点的能力，我是否有把它用出来，成为神贵重的器皿，让我们周遭的人不管多少人都能够得到祝福，让神的大计划因我们的参与也能让更多人能够得着福音。当我们有这样子更正确的更高远的这种目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跳跃，才能够像耶稣跟保罗一样去轻看世上的所有的苦楚，为了得到天上从耶稣基督要招他来得的奖赏。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属天的眼光，属天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人生的生老病苦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跳脱这些生活的苦难所带来的限制跟捆绑。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很有信心，很不心虚的跟所有人说，我虽然有苦难，可是在主里面我有平安跟喜乐。这不是口号，这个是可以达到的。在约翰福音16:14，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安德烈跟约翰这两个门徒，他跟从耶稣，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真理，找到人生的道路，找到的生命，他更找到了赐生命的这个主。所以他虽然没读什么书，是打鱼的，可是神拣选他，他也呼召了，回应了神的呼召，所以他这一生整个都改变了。他不仅自己改变，他影响到他的家人，影响到后世后代许许多多的这些基督徒。 那这些经文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我当年来美国念书，后来会最后决定要接受救恩，要受洗，就是因为这个经文。因为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才从高中开始，我都觉得这个宇宙当中啊，冥冥中有个主宰，可是我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一直在找，我不在找宗教，我在找这个宇宙，绝对不是什么无中生有，也不是什么人是猴子变来的，我觉得有一个主宰，可是我不见得要去找个宗教。在大学的时候，我先从佛教去找，所以呢，我甚至当年呢还特别跑去台大附近的你听一个硕士的尼姑在讲道，我在追寻到底佛教里面有没有我要听的这个生命之道。后来觉得他讲的时候非常好，有一句像那个虽然读的不多啊，可是那时候看到《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就非常的像，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电亦如露，当作如是观。”哇，看到这个，哇，真的好棒啊！我那时候在失恋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说：“啊，原来我太痴迷了，这一切都是假的，都会过去。”可是后来发现，当我知道这个看起来很让你很舒服的所谓的经文的时候啊，碰到真的问题，你还是跳不出来。因为佛教呢，它观察人生的生老病苦死，提出解决的方法，可是跟创造主没有关系，没有连结。所以道理虽懂，可是我还是不满足。后来来美国，在教会里面认识了真正的宇宙的创造主，所以我后来经过一番的讨论，不是讨论，一番的挣扎，然后去分析，后来看到耶稣讲这句话，我就知道我找到我的答案了。所以我从来不在找宗教，我在找我生命的意义，生命真正的主宰。所以当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知道在这一辈子短暂的人生旅程当中我应该要做什么，所以我所有的困惑豁然开朗。即使在人当中有苦难，耶稣说的人生一定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世界。所以我觉得我所有的问题，不管是以前碰到了，未来要碰到了，我都有了答案，所以一直就走得很坚定。那这也是许许多多爱主的基督徒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把苦难变成是神化妆的祝福。那如果我们倒过来，我们不是用神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用世人的这些观念要来走天国的道路，我们通常会是事倍啊功半，那痛苦一直加增的。那也安德烈他跟随了耶稣以后，他马上做的事情呢，就是传扬耶稣是基督。四十节这里说，他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四十二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他还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可是他不知道怎么传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直接找他的哥哥，让他去见真正福音的主人。所以这里那我们看到是你再怎么样的卑微，能力再怎么差，你还是可以做不平凡的事情。安德烈他做的就是带他的哥哥去见耶稣。那这里我们看到他说他看见弥赛亚了。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成中文，英文是 Messiah。那在希腊文的话呢，弥赛亚这个字就翻译成基督，英文是 Jesus。 那所以两个都是同一个意思，只是一个是希伯来，一个是希腊文。那它的意思呢，就是救世主的意思。那弥赛亚的原本的意思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在旧约里面，当那个神要高立一个君王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受膏的动作，让他呢来成为神所拣选的，来服侍，来帮助这些百姓。但是这个弥赛亚这个字特别用来形容耶稣的时候呢，是代表他是神所应许的那位特别的受膏者，是要成为人类的救世主。约翰跟安德烈他确信了，所以安德烈马上带他的哥哥来见弥赛亚。那事实上安德烈不是只有带他的哥哥来见这位弥赛亚，他后来还找了很多人都来见弥赛亚。那这里就看两处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八到九节，大家耳熟能详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忽略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有段小插曲的。他说有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所以 无柄鳄鱼我们知道有个小孩子有了这些东西，可是是安德烈把他带去去见耶稣的。第二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这个时候有几个希利尼的人，就是希腊人，他愿意要来见耶稣，但是这些人呢先去找谁，他先去找在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但是腓力有没有做啊？腓力先去找安德烈，那安德烈呢就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所以你看为什么腓力不直接把这个希利尼人带去见耶稣，要找安德烈，可见了安德烈就有这种特别恩赐，他呢很会去把这认识不认识都直接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传福音的能力，觉得自己各方面能力都不行，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就把他们直接带来教会，带来到耶稣的面前，在教会里面呢，确实真正有个人布道恩赐的人必须不断不算多，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我们都可以传福音，只是我们都把自己局限在传福音就用嘴巴传，要跟他讲什么属灵四定律啦、什么一些传福音的方法，其实这个是太狭隘了。因为重点不是用什么方法传，重点是这个人有没有认识耶稣跟他的福音。有些人可以用嘴巴传，有些人可以用他生命的见证，很多时候有些人直接把他带来教会，找一个很会传福音的弟兄跟姐妹来跟他传福音，很多很多的方法都可以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生活会痛苦，在教里面说我做基督徒做得非常痛苦，因为基督徒不是做的，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不需要去做的。但是我们在为主服事的时候、都是用别人的方法，而不是用神给我们个人的方法。当我们确定自己是什么的人的时候，用属于自己的方法一起来实践神的大使命，大家会非常快乐。然后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他需要不一样的方式来认识耶稣基督，他就需要不同的基督徒以不同的、经验来带领他们来见耶稣。安德烈用的方法就是他直接带他的哥哥来见耶稣，那你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安德烈还敢带彼得来见耶稣。请问大家，你们家里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说请他来教会，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很少说哎呀好，我马上跟你去。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代表你在家里的见证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向亲人传福音难不难啊？是最容易的事吗？因为最熟的、对，跟他们讲他们不会拒绝的，是不是、看陆伟一直在摇头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后来知道我的外祖母、也是基督徒，可是小时候不知道，她很早就过世了。那现在我爸妈跟我的、两个妹妹、就是后来一直都是我是基督徒。那跟我爸爸传呢，他很客气，不跟我抬杠，然后送那本圣经，他说好，然后就把它锁在他的铁柜里面，从来不跟我争辩。这个是最难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家人会去抵制你的福音、要感谢主，他愿意跟你谈。像我爸爸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啦。他再者讲，他都不信。后来甚至我已经到美国当了牧师了，他都不敢跟他说他儿子是牧师。你们知道为什么？后来知道说他觉得、儿子当牧师、就像台湾、在庙里面当牛公是一样的。所以他觉得，因为他虽然是没有有拜拜，可是没有特别重要的信仰，所以他还是有点抗拒迷信。他有点觉得庙里面那什么庙公啊、什么住持那些，他觉得是比较等而下的。所以他觉得他儿子去信洋教当了牧师，就像是在洋教的庙里面去当那个庙公，所以他不敢讲的。而且看一个孩子辛苦念去美国念了博士回来当教授，然后去当庙公，他都觉得他真的讲不出来。可是后来在四年前，我的女儿高中毕业，我请她特别八十岁，请她来美国，说这一辈子就这个机会，而且你女儿是代表毕业生致答词，这个你的孙女呢，说这个是很大的荣誉，你来的话一定值得。后来终于答应来了，来了以后啊，住了一两个礼拜，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请他去家里吃饭，来教会呢看弟兄姐妹对我们全家都非常的敬重。他说诶，这个牧师好像不是庙公啊。然后后来觉得说诶，好像那孩子这边受的教育呢，包括我在教里面服侍，诶，他觉得都是非常正面的。后来就是奠定了他之后呢信主的动机的。后来过了一两年呢，因为我第二次开刀，在手术房外面已经等了十个小时都没有任何动静，那个时候他就接受我表姐带他跟我妈妈做决志祷告，愿意来接受主。那所以你看 我信主了大概快要30年了，我的爸爸妈妈才信主。那所以向家人传福音是非常难的。那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因为他在我们身上看不到很明显的改变，即使做了牧师，他永远看到我这些小一些缺点，所以这个就是向家人传的困难。但是安德烈不管，他就把他带去见耶稣，他也不管彼得会不会拒绝，就是主动去做。所以这里困难跟容易啊，重点是每个人如果有信主，你都有经历主的经验，把你自己的故事告诉你的家人任何的朋友。在彼得前书3:15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先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宰，然后呢，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问你为什么要信的时候，那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所以不要再去羡慕你可以跟、陌生人、还没有信的去传福音、去说服他，因为信主不是靠口才靠你能力说服的，没有，是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只要要做准备，把你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问你为什么信的原因。所以像在我牧养的教会啊，要受洗之前我都要要求你说你信了，好，没关系啊，上完了这个牧道敬礼班以后啊，你要完成一个作业，要写3分钟的得救见证，你可以打草稿写很多，到最后呢要把它浓缩成3分钟，就是用讲的3分钟可以讲完，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你当还没有信主以前，你对神对圣经是有什么看法？第二个，那你为什么会信？第三个，你信了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请每一个要受洗的人都要回答这3个问题。好，写完以后大概初稿确定了，自己去录音 录影，不管是用手机或录音机录下来以后，然后呢在受浸之前播放给会众从人看。因为以前一种做法是受浸之前呢他自己读他的见证，有些人太紧张了读不出来，有些人太兴奋了讲不完，然后又不好意思请他下台，所以后来呢就是用录的方式。那后来曾经为了录这个、夫妻吵架了，因为要录很多次 NG 很久了，那 后来终于录完了。可是后来这个效果很好，因为在受浸那一天他就在镜子里面等，先播放他这种3分钟到4分钟影片，那每个人都看得都非常清楚，因为自己讲的嘛，然后呢在众人面前再完成敬礼。那为什么要这样训练他？就是要回应这个经文所说的，你永远有你自己的故事去回答别人你怎么信的，你自己亲身的经验，即使是对你的家人对你有误解，你他没有办法否定你真实的生命的改变。那这个不需要靠口才，讲的是你自己的故事。当你有这个能力这样子讲的时候，你多讲几次，你慢慢就可以跟任何人讲。你即使你懂得不多，圣经也不熟，可是这是你自己经历的最大的神迹，你自己生命的改变，每个人都愿意听的。即使有些人不相信，不愿意相信，通常没有人会拒绝你讲你自己的故事。那为什么3分钟？因为如果太久的话，人家都没有耐心了。3分钟，人家一定有耐心听你讲完。那如果他讲完以后，他再问的时候，你再把你的全版的这种得救见证的慢慢讲出来。所以这个在座的，不管你有没有，不管你信了多久，我还是鼓励大家回去自己写一写，回想你过去，你信主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后来愿意信，你信了又有没有任何的些微的轻微的改变。当你可以把这个3个问题简单的回答的时候，你就可以到任何地方跟任何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见证的不是自己多伟大，见证的是神在我身上彰显神迹，让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个就是我说的，再怎么平凡的小人物都可以做不平凡的事。那最后42节，他说他领他去见耶稣啊，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这个基法是亚兰文，亚兰文是当时的犹太人用的一种、地方的语言，那意思石头。那彼得呢是希腊文，意思也是石头。后来耶稣说整个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石头上，所以跟这个时候耶稣看到彼得第一次看到他就把他改名、是前后是有相连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很简单的看了、的这个故事啊，那最后呢了解为什么安德烈是一个不平凡的小人物呢？因为他只带了他的哥哥彼得去见耶稣，可是彼得后来成为神重用的大弟子，他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3000人信主了。这里说 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到，那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如果说彼得是安德烈带去信主的，他变他的属灵的父亲，那后来这些徒徒这些带领的这些信的3000人，那可能就是安德烈变成他的属灵的祖父了。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做的小事情，你产生后续的影响是远远超过你可以想象的。那问题在我们老是跟一般人一样，只重视眼前，只重视短暂，只重视感官的满足，而忘记神他是看永远，他看的是你的心，不是外表，他看的是真正永恒的价值。所以当我们的认知有差距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生活的表现。最后这个小故事大道理，到底安德烈教导我们什么样的功课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是神所创造，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英文字叫做 unique， 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不要去跟别人比，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神用耶稣的宝血重价买回来，没有谁比较尊贵，没有比较卑贱，都是一样的。你要有这样的自信，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才会比较健康。第二个，神所赐的恩赐一定有大小，但是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做我们该做的，神就满意了，我们自己也会很快乐，其他的弟兄姐妹也都会更加的幸福。那还有我们要承认自己是卑微的小人物，要这样承认，这样才叫谦卑。然后呢，也承认自己很平凡，可是呢，要知道我们一定可以做不平凡的事。不平凡是不是世人所看的丰功伟业，不平凡的事是以神的眼光，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可以做不平凡的事。安德烈所做的呢，就是以他的传扬耶稣是基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个人生命的见证，加上一些你个人的特别的恩赐，来帮助别人，带领他们来信耶稣。最后一个实际的经历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啊，在美国台湾都牧过会，那在美国在加州也拿到一个教牧学博士学位。那后来回到台湾，在我们的教会牧会的时候，他非常的神学方面非常好，那也非常有爱心去探访关怀。可是后来快要离开我们教会之前，后来他回到美国来牧会。后来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啊，他说他牧会期间，他努力的去拉近他自己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距离，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爱主的羊的好牧者。可是他后来几年以后，他很感叹，他确实拉近了他自己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距离，可是呢，他没有拉近的弟兄姐妹跟神之间的距离。他这样的语重心长的讲出来，我那时候听了以后一直记到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太在乎自己在众人面前的掌声，而忽略了神要的不是我们个人的荣辱，神要的是他的孩子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不管是牧者还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目标是停留在每个人跟神的关系更亲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在乎自己的荣辱得失。这样的话，我们就摆脱了这些不必要的包袱，然后让更多的人真的得到他们所最需要的祝福，与神和好，跟神建立亲密永远的关系。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透过安德烈的例子，也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智慧，让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独一无二，都是宝贵的器皿。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跟恩赐，能够成为神的好的同工，带领更多的人认识耶稣，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一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